昨天晚上我讲的是有条有理的理性的东西。
昨晚我同大家讲的是有条有理的理性的嘢。
但是我发现，理性的东西虽然能够让
帮助你的信仰。但是信仰不能只是理性，如果因为信仰不，我们的信仰不是不是一套的道理，
因为我们的信仰是一套的道理，
我们的信仰不只是一些的教条，
我们的信仰只是一些的道理，
我们的信仰乃是与创造的主发生一个永远的一个关系，所以是非常个别真的一种的经历，
所以是非常的个别非常偏向的一种经历。
不错，如果我们理性上没有基础，
如果我们理性上没基础，
如果我们不知道信什么而信，
如果我们不知道信什么而信，
那个是迷信，那个是糊涂信，但是所以呢，这个理性真理成为一个基础，
所以理性真理成为一个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
有了这个基础，
我们还要加上什么？我们还要加上信心，
加上信心，
这个就好像你结婚一样，
这个就好像你结婚一样，
当你跟一个人认识相爱，你对他有更多的认识，对你将来两个人的一同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你将来两个人一起生活有很大的帮助，
但是你不能只是用理性来跟他来往，
你不能够只用理性你就同一个人来往，
你不能对他说我很认识你，
你可以对他说我很认识你，
我很了解你，所以我们结婚吧，人家要问你，你爱我不爱我，对不对？你不能只是这个 platonic 啊，这个柏拉图式的恋爱。你必须要把你的感情也放进去。然后当你们两个人呢，到这个结婚的台前的时候，当你说 I do 的时候，那个不只是你理性上一个决定。那个老实讲，那个是一个信心的一个超越，是你用你的信心拿出来来跨出一步，因为当你说 I do 的时候，当你把你的人生交给对方的时候，老实讲，你还不完全的了解认识那个人，
你仲未完全了解认识嗰个人。
结过婚的人同意不同意？
结过婚的人同唔同？
是不是？
是
结了婚以后还有很多 surprises。
结咗婚之后仲有好多新嘅发现。
感谢主有很多 surprises。
感谢主有好多新嘅。
如果结了婚以后什么 surprise 都没有，
如果结咗婚之后乜嘢惊奇嘅事都冇啦，
那个结了婚就变成 anti-climax。对不对？感谢主还有很多的 surprise。
感谢主还有很多让我们惊奇的事。
我们对主的信仰也一样。
我们对主的信仰也
一样。我们需要有一些的基础。
我们需要有一些基础。
但是我们不能勉强的一定要全部了解、全部认识，所有的疑难全部解决了才信主。
可以勉强话要全部认识、全部了解、全部的疑难都解释了才信主。
你有了一部分的知识，
你有这部分的知识
作为基础，
作为基础，
从这个基础的上面，
从这个基础上，
你要拿出你的信心，
你要用这个信心
做一个信心的跨越，
做一个信心的跨越。
当你拿出信心来的时候，
当你拎出信心来，
你的信心会帮助你更深的认识他，
你的信心会帮助你更深的认识他。
老实讲，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的了解认识神，穷一生之力都没有办法完全了解他。你就是信主55年，你对他还有很多不了解不明白的地方。
你对佢有好多明白了解嘅。
如果有一种信仰，有一个神，你完全了解了。
如果有一种信仰，有一个神，你完全了解咗。
那他不是神，你是。
咁佢就唔系神，你系神。
对不对？你能够完全了解他。那你何必信他呢？
那你何必信他呢？
他的道理合乎理性，
他的道理合乎理性，
但是他的道理超越理性，
但是他的道理超越理性。
所以理性只是一个基础，
所以理性只是一个基础，
帮助我们理出一条路来，
帮助我们理出一条路来，
但是我们要走上那条路，
我们要走上一条路，
必须要用信心、心灵来经历它。
必须要用信心、心灵来经历。
所以刚才那首诗歌非常的重要。
那首诗歌非常
的重要。那首诗歌说：“当你路途遥远，他照顾，陪伴又保护，他用爱来引导，他在你的身旁。”万事扶持帮助，当我们软弱，痛苦悲伤，是谁赐下力量使我心灵舒畅？是谁加我信心让我遇难不慌忙？他一定比你我都伟大，
他一定比你我都伟大。
当我们这样去经历了神以后，
当我们这样去经历了神之后，
那些理性的问题
都不重要，
因为它成为我们很真真实实的一个经历，
因为它已经成为我们很真真实实的一个经历。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我就是这样过来的。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你可以看得出来我是一个很理性的人。
我很会分析事理，已经有三次有人说陈牧师为什么你不去当律师，有超过七次有人说陈牧师如果你去做生意一定发财，我头脑大概不会比你笨，我很理智的，但是我感谢主，在我的人生的当中，神怜悯我，让我经历他的实在，
让我经历他的实在。
当我经历过他的实在以后，
当我经历过他的实在以后，
理性上那些不能通过、不能解决的那些问题都变成很小。
理性上那些不能够通过、不能够解决的问题都变得好小。
或者你问陈牧师你怎么样信主？我从小信主。我五岁六岁到主日学去，我十一岁把自己交托给主，信了主没多久，我的家境突变，我本来我的爸爸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从香港到古巴去做生意，十三岁开始去做生意，到十六岁他已经发财了，就在哈瓦那古巴组织中华总商会，他成为第一任的中华总商会的主席，后来他遇上了一个女孩子，就是中华民国驻古巴大使的女儿，
中华民国驻古巴大使的女儿，
所以乔领娶大使的女儿，
所以乔领娶大使的女儿，
门当户对。我们本来过了很舒适的生活，
我们本来过着好舒适的生活，
但是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逃到澳门，
我爸爸无所事事，生意都不能做了，所以他就开始到中央赌场去赌钱，那个时候兵荒马乱的时候，民不聊生的时候，路有几乎这个饿死的尸体的时候，我们家地库子里面藏的都是米，
我 屋企地窖之下长堂嘅都系米。
我们的家是三层楼。
我哋屋企系三层楼。
八个号码。
八个号码。
下面还有三层。
下面仲有三层。
全部是仓库。我们家请了这个印度人拿手提机关枪来看守。我爸爸去赌场的时候，有跟班来替他拿手提包。
有跟班嚟到同佢拎公事包。
里面都是钞票。
里面都系钞票。
日本人占领香港的时候，银行关闭了一段时候。
关闭了一段时候。
后来，就第一天，银行重开。
当第一日银行重开。
我爸爸跟他两个弟弟。到银行去提款。
到银行去提款。
一张支票写进去。
一张支票写入。
60万。吓得那个银行不得了。你知道60万多少钱呢？
你知道当时60万是
多少钱？3块钱可以请一个佣人一个月。
当时3蚊就可以请一个佣人做一个月。
5分钱可以吃一顿饭。
5分钱可以吃一顿饭。
他一拿六十万。
一拎六十万。
所以我们过了很风光的日子。
所以我们过了很风光的日子。
但是他染上了赌博的习惯。
但是他染上了赌博的习惯。
越赌越大，越赌越大。
越大。
还在中日战争的时候，
中日战争的时候，
他的记录是一天输75万。
他的记录是一天输75万。
面不改容。
面不改容。
算得什么？
算得
什么？打仗完了以后，
打仗完了之后，
我们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他重新再来。我们有5-6家的工厂。全世界的生意。但是他后来赌钱是一间一间工厂拿去赌的。所以到我还没有到12岁。我们就破产。他就欠了一身的债。我记得那个时候每天讨债的人来家里讨。200-300人围着我们的家。拿石头来丢。警察来维持秩序。然后他们就把我们的家破卖。把我们一家大小赶到路上去。我们三兄弟。我们只有一双鞋子可以穿。我们落到那样的田地。我们有9个月的时间。没有饭吃。我们吃马铃薯。我还好，我妈妈很有幽默感。每天她煮出来的都是 potatoes， 都是马铃薯。他说他这个是新的 recipe。他说这个叫做 toast recipe。toast。为什么叫做 toast recipe 呢？因为我妈妈讲英文的。她不会中文，她生在国外。她说这个是一个 toast recipe。是 potatoes 煮 tomatoes。每餐一样。我们吃了9个月。所以在那种的情形，我妈妈就开始生病。病得非常的严重。躺在床上。我们也没有钱给她看医生。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爸爸在哪里不知道。我们一家不晓得怎么办。我那个时候还没到12岁。我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跟着妈妈，绣花，做裁缝衣服来养家。
我已经跟住妈妈有一年咁长嘅时候绣花，连衫嚟到养家。
所以我做这个工作，后来总共做了3年多。
我做呢个工作后来总共做咗3年几。
静静地告诉你。 我太太的嫁衣是我给她缝的。
我太太的嫁衣是我做的女。
我有一天，我心里面非常的难过。
有一天我心里面好难过。
我觉得人生完全没有了前途。
我觉得人生完全无前途。
我们已经停学在家。
我们已经停学在家。
没有面子去见朋友。
没面去见人
了。连教会都不敢去。
连教会都不敢去。
有一天。
有一天。
我灰心丧志。
我灰心丧志。
我决定要去投海自杀。
我决定要投海自杀。
但是从我家里到海边还有一相当长的路。
但是由我家到海边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
所以我就走路去。
所以我就走路去。
当我走那条路的时候。
当我走那条路的时候。
一个不小心碰在一辆的车上，
但系一唔小心就碰喺一辆车上。
还好是我碰他，不是他碰我。
还好系我碰佢，唔系佢碰我。
我抬头一看，
我翻过头一睇，
是一部1930年代的那个 Ford 福特的房车。
系一部1930年代福特嘅房车，
黑黑的，好像圆圆的，好像一顶帽子的那种，你知道吗？
黑黑嘅，圆好似一顶帽咁嘅样。
很旧很旧的，又破又烂的一部房车。
好旧好旧又破又烂嘅一部房车，
但是在它的 windshield， 在它的前面玻璃的上面，
但喺佢前面玻璃嘅上面，
有一个很鲜艳的一个塑胶的牌子，
有一个好鲜艳嘅塑胶嘅牌子。
你知道50年代啊，那个时候不是叫做塑胶，
你知道喺50年代嗰时候唔叫做塑胶，
那个时候叫做原子胶，
嗰时候叫做原子胶，
因为刚刚打完仗回来啊，
因为
刚
刚打完，
什么新发明都叫做原子。所以原子笔、原子袜子、原子胶，
所以原子笔、原子墨、原子钢。
我看见这个原子胶的一个牌子，
我看见那个原子胶的一个牌子，
蓝底白字，
是蓝底白字，
非常的吸引我，
非常的吸引我。
上面用英文写了一句话，
上面用英文写了一句话，
他说 ：“A family that prays together。” Stays together。
一个家庭如果一起祷告，就可以常常都在一起。
一个家庭要一起祷告的话，就可以一起生活。我在那边，我那句话好像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
那句话当时我觉得好大的提示。
我现在可以说是家破人亡，人亡的时候。
我而家可以讲到系家破人亡嘅时候。
已经都没有家了。
我
们流离失所，爸爸在哪里不知道，妈妈病重，我们孩子们都还小，还没有一个中学毕业，我们怎么办？但是那句话成为我一个很大的一个启示，我就转身过来赶快跑回家，我跟我病重的妈妈说，让我们一家来把我们的问题摆在耶稣基督的面前。
让我们一家人将我们的问题摆在耶稣基督。
这个时候只有他能够救我们。
这个时候只有他能够救我们。
所以等到哥哥姐姐妹妹他们都回来以后，
哥哥姐姐妹妹他们都回来，
我们就跪在妈妈的床前。
我们就跪在妈妈的床边。
我们做我们全家第一次一同的祷告。
我们做第一次我们全。
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主。
我们将我们自己交托给主。
老实讲，我都忘记了我祷告什么。
我都唔记得咗我当时祷告咩。
我们哭不成声。
我哋哭不成声。
但是祷告过了以后，我心里面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一个平安。
心里面有一个很莫名其妙的。
好像有一个人抓住我的手。
好似有一个人捉住我的手。
对我说。
对我话。
你放心。
你放心。
前面的路我负责。
前面的路我负责。
我告诉你。从那天开始。我们一家的命运就开始改变。
我们一家人的命运就开始改变。
很慢，但是开始改变。
好慢，但是开始改变。
现在回头一看，
而家我回头一看，
我两个姐姐，
我两个姐姐
都没有机会念大学，
都冇机会念大学。
他们是到30多岁，
到30几岁
才用自修生的身份去考大学的毕业试。
然后先用自修生的身份去考大学毕业试。
我姐姐考到伦敦大学。英国文学系 second class A honors。
我家姐考到伦敦大学的文学是二等的荣誉。
我 我的大哥拿到中学毕业的时候，他拿到香港 Governor Scholarship， Sir Grantham Scholarship， 但是他不敢去领，因为家里面没饭吃，他怎么去读书？所以他就去做一个学徒，做一个 apprentice， 早晨五点多出门，晚上去念夜校，但是主带领他，让他以后有机会到英国去留学，以25岁最年轻的一个年龄拿到 MIEE 英国的这个 Engineering 的 membership。
最年轻25岁去攞到英国皇家嘅工学院嘅嗰个会员。
我的二哥，
我嘅二哥，
一直奖学金，一直念完 PhD。
一直有奖学金读到博士学位。
他拿博士的时候是英国的 Queen Scholar。
佢拎博士学位嘅时候系英国嘅皇后嘅奖嘅。
我们一家就是这样，长话短说。从污泥的里面救出来。所以当我遇到刚才我唱的那首歌的时候，我心里面满着感激的心。当你路途遥远，他会照顾。他用爱来引导。他在你的身旁。万事他都会扶持帮助，只要你把信心拿出来，放在神的手中，他要引导你带领你。昨天晚上我们讲到耶稣是谁，今天晚上我们问另外一个问题，你的人生如何？你的人生有没有方向？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辛辛苦苦要得什么？你这几十年在世上，你准备怎么样的过你的一生？所以我请大家看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第十六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第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六节。马太福音十六章，新约圣经二十三面，二十六节。找到我们一同开口念，好吧？广东话国语
可以
话
都可以，
大意啊，调教诶，都可以。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人若赚得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都在赚世界，我们都巴不得我们可以赚到全世界，不然的话我们为什么苦苦的来到美国？我们为什么要去读书？我们为什么要争取学位？我们为什么要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像一条胖胖的猪，三个饱一个倒就过一天，
三个饱一个倒就过一天，
你听得懂吗？吃三餐倒下去睡一觉又一天了，
三餐倒下去睡一觉，
何必这么辛苦要去考试？
何必这么辛苦去考试？
何必这么辛苦每个礼拜要熬夜？
何必这么辛苦每个礼拜要熬夜？
何必要看老板的脸色做人？
何必要看老板的脸色做人？
因为我们人生我们总有一个志向，
人生总有一份志向，
我们要得到一些什么？ 要得到一些我们认为宝贵的东西，
要得到一啲我哋认为宝贵嘅嘢。
二十多年前，当我来美国的时候，
二十几年前当我嚟美国嘅时候，
我很羡慕那些比我早来的人。
我好羡慕啲比我早嚟嘅人。
看他们呢，快要毕业拿文凭了。
喺佢哋快要毕业，快嚟攞到毕业文凭。
啊，他们呢，心里面都有很多的梦想。
心里面都有好多梦想。
所以我很喜欢问留学生。
好喜欢问留学生，
你们呢来美国到底要得什么？
你哋嚟美国到底要得乜嘢？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梦想，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
答案，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答案。
但是有一个学生在 Lexington, Kentucky 的告诉我，
有一个学生喺 Lexington, Kentucky 吧？
有没有从 Lexington 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我遇见过一两个，在 Kentucky 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这样告诉我。
Kentucky 有一个博士班的学生咁样话俾我听嘅，
他讲得很爽快。他说我吗？我要什么？我要妻子，我要房子，我要儿子。很爽快。大概他已经老早已经想过了。他要妻子，因为他要爱情。啊，来美国留学啊，这个很孤单。
美国留学好孤单。
啊，如果能够得到一个妻子，那多好。他要有爱情。但是有爱情能够喝水就饱了吗？
他有爱情是不是喝水就可以饱？
不行，他还要赚钱。所以在美国这里，这个 American Dream 就是要买一栋房子，对不对？
美国的梦想就是要买一栋屋。
所以房子代表他的成功，
房子
代表他的事业，
房子代表他的事业，
房子代表他的 worth， 他值得多少。这个世界非常的现实，你看你住的是三个 garage 还是四个 garage， 分别很大。人家不问你有多少个卧房，人家要看你有多少个车库。以前是两个跟三个之间的不同，现在是三个跟四个之间的不一样。如果你买一栋房子是四个车库的，就证明你是高人一等，对不对？你有没有听过有人四个车库的？
有没有听过有四个车房的？
我上个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人买了一栋房子，就是四个车库的。
上个礼拜有一个人买了一间屋，就有四个车房。
传为佳话，高人一等。那要儿子做什么？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有儿子？有了儿子要替他做牛做马。做牛就是整天辛苦，对不对？做马嘛，就是做车夫啊，送来送去，一早送到晚，送芭蕾舞，送钢琴，哎呀，送这个送那个，做牛做马。但是我看做父母的有子万事足，啊，觉得一点都不辛苦，那个是他的小祖宗，啊，到什么地方都要带着去的。你知道人为什么要有儿子？儿子代表他的理想，代表他自己没有得到的东西，当年他一个 MIT 没有进 MIT，
当年他没有去麻省工学院。
你还是听不懂，一个 MIT 没有进 MIT， 一个 Made in Taiwan 没有进去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哈哈哈哈，
台湾没有进来过麻省
工学院，心里面很不服气。所以生一个宝贝儿子就是要他进 MIT，当年自己没有的，盼望着儿子的身上可以有，是不是？所以生一个儿子，就是他的梦想的实现，就是他的理想的延续。妻子、房子、儿子，很有道理。那你在追求什么？你在追求什么？我看了、啊。今天人所追求的，
我睇今日 追求的，
不外乎两类的事。
不外乎两类的事。
第一类是追求自己满足。
第一类是追求自我满足。
第二类呢？追求别人的赞赏。
追求别人的赞赏。
你想想，对不对？你现在忙忙碌碌，每天上班做什么？
你现在忙忙碌碌，每天上班。
你说我喜欢啊？
对啊，我喜欢啊。
啊？我喜欢做这份工作。
我喜欢做这份工作。
是我自己选择的。
我自己选择的。
每天一早要爬起来。
我要一早要起身。
啊，又到公司里面要受气。
去到公司仲要受气。
我喜欢啊。
我喜欢啊。
我得满足。
我得满足。
我拿了薪水。
我拎了薪水。
我就可以照我的心意去花。
我就可以照我的心意去用。
我要什么就得什么。
我要乜嘢就得乜嘢。
我要买车子就买车子。
我要买车就买车。
我要买房子就买房子。
我要买房屋就买屋。
这一切的劳苦，
一切的劳苦，
都是要满足我自己。
都是要满足我自己。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去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
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去追求物质的享受。
也追求这个事业的成功。因为那个是他对他自己价值的评价。
因为这个是他对他自己价值的一个评价。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不理别人怎样，
我要有一个丰满的人生。
我要有一个丰满的人生。
我告诉你，我也有过这样的梦想。
我告诉你，我也有过这样的梦想。
我不是天女下凡的那种，我不没有闻过人家。也追求这个事业的成功，
也追求事业的成功，
因为那个是他对他自己价值的评价。
因为这个是他对他自己价值的一个评价。
我不管别人怎么样，
我不理别人怎样，
我要有一个丰满的人生。
我要有一个丰满的人生。
我告诉你，我也有过这样的梦想。
我告诉你，我也有过这样的梦想。
我不是天女下凡的那种，我不没有闻过人家人间香火的那种人。
我唔系话好似天女下凡得一嗅人间烟火嘅嗰种人。
我也有过这样的梦想。
我都有过咁样嘅梦想。
因为我穷过。
因为我穷过。
当我穷的时候。
当我穷嘅时候。
我发誓，我以后我不要再穷。
我发誓啦，我以后唔要再穷。
我年纪轻轻，我就对人生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种追求欲。
我年纪轻轻就对人生有一个好强烈的追求欲。
所以我十五六岁啊，我已经变得非常的这个老成。
所以我十五六岁的时候已经变得好老成。
你现在看我，你说哪里是不是？
你而家睇我嘅面牌。
看你常常笑嘻嘻的啊。
睇你成日都笑嘻嘻，笑吗？
三四十年前认识我的人，
如果三四十年前认识，
他们都知道我本来不是这个长相。
我
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我是一个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必先苦其心。
空握其体肤啊，那种的心志，那种心情的人。我认为这个世界有什么可笑的？没有什么值得可笑的。这个世界非常的严肃。个人都是要为自己。你不称赞自己，谁要称赞你？你不去打天下，难道人家双手捧上吗？
你不去打天下，难道人家会双手捧上？
所以我从小我有很坚强的意志。我要冲破一切的难关。我要得到我自己要得到的东西。所以当我二十一岁的时候，我跟着其他七个弟兄到台湾去环岛步道。
我跟住其他七个弟兄去台湾环岛步道。
我是神学院里面年纪最轻的一个男生。
我系神学院里面年纪最轻嘅一个男生。
念到三年班还是全校连女孩子在内最年轻的一个学生。
读到三年级仲系全校男女在内最年轻嘅一个学生。
当我们到了台湾，
当我哋去到台湾，
人家请我们吃饭，
人家请我哋食
八条大汉，
八条大汉。
煮了一大堆的菜给我们吃的时候，他们给我们聊天，通常就会问起来，你们当中哪一个是老大，哪一个是老幺。我们就请他们菜， 在我们这个布道团里的面，有人比我大15岁，
有人比我大15岁，
竟然每一次他们都说我是老大。我是年少老成的人，
我是年少老成的人，
我是一个 very intense、intense 英文说 intense 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很深，
我不知道啊，深沉的，哇哦、okay. 太阴险了。intense 就是说我有很坚强的意志，我要得什么我一定要得到，
我有很坚强的意志，我要得什么我一定要得到。
我曾经穷过，
我曾经穷过，
我曾经求我哥哥让我穿他的鞋子，
我曾经求我哥哥让我穿他的鞋，
你知道很不容易开口的，鞋子是哥哥的，我要问他可不可以给我穿一次，
我要问他可不可以给我穿一次，
你知道他怎么样跟我说，
你知道他怎样对我，
他说你不需要，
我你不需要，
你不需要穿我的鞋子，
你不需要穿我的鞋，
我说为什么，
我为什么，
他说有道理，
我有道理，
他说鞋子是用什么造的，
他说鞋是用什么造的，
皮子啊，牛皮啊，
用牛皮做的，
你的脚板下面是什么，
你的脚板下面是什么，
皮啊，人皮啊，
脚板下面是人皮啊，人皮，
你不穿鞋子走路走走久了以后怎么样，
如果你不穿鞋行路行耐咗咁点咧，
皮就会越来越厚，
皮就会越嚟越厚，
你穿鞋子走路走久了以后怎么样，
如果你穿鞋将行耐咗咁又点，
下面就会有一个洞，
鞋底就有个窿，
好像我的鞋子一样，
好似我的鞋咁，
所以他说你不必穿我的鞋子，
你不穿我的鞋，
对不对，你不穿你穿鞋子鞋子会坏，
你穿鞋鞋就会烂，
你不穿鞋子你的脚底下越来越厚，
你的脚底就越来越厚，
我没办法跟他辩论，
我没办法跟他辩论，
我知道他欺负我，但是我没有办法跟他辩，所以我立定心志，我虽然穷，你要等着瞧，将来有一天我发财，我要你回来求我的，你知道那种心情吗，所以我也追求物质，我也有很大的梦想，但是现在回头看一看，你就是得到这一切钱财又有什么用呢，
你就总是得到这一切的钱财又有什么用，
我爸爸我妈妈不是曾经很有钱吗，
我爸爸妈妈不是曾经好有钱吗，
一下子这些的钱财会过去的，
一下子这些钱财都会过去，
圣经说他会好像长了翅膀这样飞走的，
圣经说他好像长了翅膀这样飞走，
哇，你抓都抓不住的，我还记得我们年少年的时候，
我少年的时候，
我们家里面很穷的时候，
我家里面很穷的，
没有玩具，
玩玩
你知道我们三兄弟玩什么，玩我们我爸爸在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一箱一箱的军票，你知道什么叫做军票，
我爸爸在日治时代留下来的一箱一箱的军票，
那个时候他去银行提款啊，提60万的就是那些钱了，然后忽然之间有一天这个日本政府垮了，这个日本的军事政府所印出来的钞票有什么用，
日本的军事政府会印出来的钞票，
一箱一箱摆在我家里，
一箱一箱摆在
我们拿来当玩具，
我们拎来当玩具，
这就是世界的东西，
这个就是世界的东
西，你说我不会这么笨，
你说我不会这么笨，
我会好好投资，
我会好好投资，
我会研究美国的税法，我懂得怎么样去这个tax shelter investment，
我懂得知道怎样可以尽量减少税收而去投资，
当年我16年前来 Houston 的时候，我们教会那个时候已经有十几个当 realtor 的，
我们教会已经有十几个，
对不对，肖志明陈景瑜啊，他们可以做见证，我一到 Houston 他们就跟我说，你应该赶快买房子，每一个礼拜涨1000块，
每一个礼拜涨1000，
你赶快决定赶快买，
赶快决定赶快买
一栋房子，将来可以养老，
将来 夫，你将来可以养老。
啊，比养子防老更好。
比养子防老更好。
啊，买一栋房子将来可以养老。
买一栋房子可以将来养
老。他说：“你看我们教会啊，每一个人都在那边投资啊。”
你看我们教会每一个人都在投资。
三千块、五千块就可以投款，就可以买一栋房子。租给别人，拿他的租钱来还你的 mortgage。
拿这个租钱来付你的mortgage。
十五年以后，房子是你的。
啊，
你只要两三千块投资就可以。买一个八万、十万的。两三千可以变成八万、十万哦。哇，那个算盘算得很好。当然了，这里不是用算盘的，这里是用 computer 算的。没有想到。忽然之间有一天，油价跌啊！
油价跌
，Houston 是靠油吃饭的，靠石油吃饭的。有一天油价跌的时候，四个月的里面，从一桶原油从38.5跌到8.5。
一桶原油从38.5跌成8.5，
前面30块没有了，公司大裁员。我们教会几年的里面，400人失业。
我们教会几年之外有400人失业。
许多失业了以后，3年5年都找不到工作。
好多失业之后，3、5年都找不到工。
哦，你说他们不是投资了吗？
很
多房产吗？
好多房地产。
一天之内。
一天之内。
Assets， 你的资产，变成你的负债啊，变成你的 liability。
变成你的负债。
你知道为什么？你以为租出去收租很高兴哦？
你以为我将租出去收租
吗？你失业你还可以收租啊？
你失业仲可以收租？
但是你的房客也会失业啊？
但是你的房客同样会失业。
他失业就跑掉啊？
他失业他就走了。
你房子都空在那边了、
啊？所以你间屋空。
你就要拿储蓄来填啊？
咁你就用你嘅积蓄嚟。
三栋五栋房子，每一栋都要500、700块。
如果你有3、5间屋，每一间你都要付500、700蚊。
然后你去失业救济金那边拿回来才700块一个月。几个月里面你所有的储蓄都飞了，
几个月之后所有你的积蓄都会不见。
我们教会好多人在那个时候，
我们教会有好多人
租收不回来，
租又收不回来，
还要去求那个房客不要离开啊，
要去求那个房客不要离开啊，
我让你白白的住啊，
我让你白白的住，
只要你给我剪草啊，你走了以后我还要自己去捡啊，好苦。你以为你很聪明？
你以为你很聪明？
我告诉你，如果你的人生只是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
如果你的人生只是追求这些物质的东西，
我告诉你，有一天，
我告诉你，有一天
你会完全的失望，
你会完全失望。
因为圣经说，
因为圣经说，
你本来是空手而来，
你本来是空手而来，
其实你也要空手而去。
其实你都要空手
而去。有哪一个人去的时候可以抓一个银行的这个户头才走的？这皇帝，他33岁就建立了他的皇国。
33岁就建立了他的王国。
最年轻的一个 emperor， 一个大帝王。
最年轻的一个大帝王，
但是忽然之间他就死掉了。
忽然之间他就死了。
他的遗珠吩咐人要把他的尸体运回雅典。要放在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棺材的里面。然后要送出来在雅典的路上出游。要所有这个希腊的公民啊都出来跪拜。所以在他出殡的那一天，这个雅典啊，这个人头充满的都是人，他们又来这个对这个大君王来送终的时候，他们看见一件稀奇的事情，这个亚历山大大帝的棺材旁边开了两个洞，
大帝他的棺材两边开了两个洞，
他的手从棺材里面伸出来，有人就说哎呦这个人雄心大志真厉害，
有人就话：哇，这个人咧雄心大志咁嚟噶。
他已经得到全世界了，死了他还要抓。
佢已经得到全世界，死咗嚟而家仲要找。
但是人家再看清楚一点。
人哋再睇清楚一点。
他的手不是抓住的。
佢嘅手唔系揸紧嘅。
他的手是放开的。
佢嘅手系放开。
大家都看得见。
大家都可以睇得。
他空手而去。
佢系空手而去。
所以，如果你所追求的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所追求的是这个世界的东西，
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满足。
好像我告诉你，你永远不会满足。
有人把人生的价值追求的方向放在事业的成功上，
有人将人生的价值他追求的方向放在事业成功上，
这个名誉啊，
名誉
地位啊，
地位，
这个是摸不到的东西，但是对我们非常的重要。
但是对我们又好紧要。
人家怎么样看我？
人家点睇我呢？
对不对？我进来公司的时候，
我
进来自己的公司的时候，
我
去上班的时候，
我上班的时
候，哦，别人都是毕恭毕敬的。
人家都系毕恭毕敬。
是不是因为你有功夫？他怕你一掌把他打死。
系咪因为你有功夫，怕你一掌就打死？
不是，是因为你成功。
系因为你成功。
是因为你有地位。是因为你有名望，人家对你敬仰，所以这一种的荣誉感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有很多人宁可赚钱赚少一点，但是那个名誉非常重要，他要坐在高位上，他要在万人之上，因为这个是他的对自己的价值观，
因为这个是他对自己的价值。
他的价值不单是建立在他自己的满足上，他的价值也是建立在别人怎么样看他。但是让我提醒你，你就是替你的公司卖力，
就是你替你的公司卖力，
30年、40年替他工作。
40年
就是让你做到这个总裁，有一天当你老的时候，
当你退休的时候，
你从门一出去，已经有另外的人准备搬进来，那个搬进来的人，他已经想好一套的东西，要把你在这个公司里面40年留下来的全部改过来。
将你在这个公司留低过去40年所留低的嘢全部改过来。
所以到最后你的荣誉是什么呢？
所以到最后你的荣誉是什么？
就是在那个墓碑上面刻了你的名字。
就在墓碑上面刻了你的名字。
然后下面写 RIP。
下面写 RIP。
Rest in peace。
平安。
所谓 rest in peace 啊，意思是说 you go and rest and leave us in peace。
你乾乾淨淨去苦力打我哋。
这个就是世界。
呢个就系个世界。
今天也有人去追求爱情。
今日亦都有人追求爱情。
这个也是把你的价值建立在别人怎么样看你。如果你到处追求，到处追求都没有一个人答应，你就准备自杀了。因为你觉得你没有价值，你在别人的眼中不可爱啊。但是如果你追求到手，哇，你那一天这个结婚的时候，你是 the most proud、啊、你是最有荣誉的一个人，
就觉得你最威风了
啊，对，最有威风了。因为你看我多么的行，
你看我给了
有人爱我，但是你知道不知道，
你记不记得
这个世界的爱情，
这个世界的爱情
还是非常的有限，
都非常的有限。
人的爱
非常的有限，
因为人的爱还是以自我为中心，当有一个人对你说，
当有一个人对你说
我爱你，
我 爱你。
请你听清楚一点。
你听清楚。
他到底的意思是什么？
他到底的意思是什么？
很可能他的意思是说，
好可能他的意思是说，
我要你爱我。
我要你爱我。
你明白这个吗？
你明白吗？
他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
他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
他要你爱他。
他要你爱他。
他虽然口里说是爱你，
虽然口里面话系爱你，
其实他是要你爱他。
其实佢系要你爱佢。
因为人的爱都是自私，以自我出发点。
因为人的爱都系自私以自我。
所以人都是爱的时候都是要满足自己。
所以人爱的时候都系要满足自己。
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
当你爱的时候，我哋就要得到。
当你爱上一件衣服，你就要买过来。
当你爱上一件衫，你就要买嚟。
如果你爱上了一件衣服。是在一个 boutique 里面看到的，
是一间很漂亮的洋服店那里看到。
然后明天你去买的时候，
明天你去买的时候，
已经被人家买过去了，
已经被人家买了。
然后你转身一看，
你转身一看，
那个人正是穿着那件衣服在你面前走过。
我刚刚穿了件衫在你面前走过。
你一气之下，你转头就走，
你转头就走，
因为你所爱的你得不到，
因为你所爱的你得不到。
当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要得到。在这里有多少人会听广东话的？
在这里有多少人听广东话？
哦，很多。那我可以用广东话来解释。
那我可以用广东话同你讲。
让你们不会广东话的最低限度会这一个字，就是爱这个字。广东话爱是怎么样说啊？爱，对不对？爱。好，那请问广东人，请你凭良心来回答我。当我们问一个人，你爱不爱啊？他说爱是什么意思？
当你问一个人说你爱不爱啊？他说爱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意思？
是要。
你拿着一块饼，对那个小孩子说，你爱不爱啊？他爱，他就拿去了。
这是广东人说话，这是要的意思。
广东人对自己很诚实。
广东人对自己很诚实。
他怎么样想，他就怎么样讲。
他怎么样想，怎么样讲。
也许讲国语的不是这么诚实。对不起。他讲得很好听，哎呀哎呀哎呀，其实他要啊要啊要啊。我很爱螃蟹，
我好爱蟹。
我很爱鱼，
我好爱鱼。
我很爱虾，
我好爱虾。
所以螃蟹、鱼、虾都要为我死。
所以蟹啊、鱼啊、虾都要为我死。
你听懂了没有？
听懂了。
我喜欢吃海鲜，
我喜欢吃海鲜。
所以他都要为我死。
所以他都要为我死。
这就是我们人的爱。
这个就是人的爱。
所以今天人去追求爱的时候，
所以今天当人去追求爱的时候，
多少人受伤，
多少人受伤，
多少人得到了还是不满足，
多少人得到了还是不满足。
因为人间的爱，
因为人间的爱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
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爱。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事，
是你最爱的人加在你身上，
最爱的人加上你身上。
你同意这句话吗？
你同不同意这句话？
如果那个人与你无干，
如果那个人与你无干，
你很快就忘记那件事，
你很快就忘记那件事。
但是如果那个人是你所最爱的，
但是如果那个人是你最爱的，
他却伤了你的心，
伤了你的心，
那你就心真是伤透了，
你的心真的伤透。
我认识一个寡妇，
我认识一位寡妇，
穷寡妇，
一位穷寡妇，
养大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都很有志向，长大了都出人头地，老大在美国做医生，老二在日本做工程师，老三在菲律宾做生意。那么人家就常常来恭喜这个寡妇，
人家就常常嚟恭喜呢位寡妇。
你看你辛辛苦苦养大他们三个，
人哋睇下你辛辛苦苦养大佢哋三兄弟，
现在一门三杰都出头了，
而 人生亦都出头啦。
但是他听了以后总是流泪。
呢位寡妇听了之后总系流眼泪。
人家就问他是什么原因？他们有没有写信给你啊？
有啊。
有没有寄钱给你啊？
有啊。
那你就花一点钱去看看他们嘛。三个儿子都这么风光，你就去跟他们住一阵子嘛。他说不行的，不行的，不行的。
可以的。
那为什么不可以呢？他们有没有叫你到外国去住啊？有啊，每一次写信来都这么说。你叫我这个做妈妈的怎么办？三个儿子都叫我去，那你要我叫我怎么办嘛？啊，那还不简单吗？啊，你就这里住三个月，那这里住四个月，那里住四个月，一下子就一年喽。哎呀，他说不行了，不行的了。他说一个叫我去美国，一个叫我去日本，一个叫我去菲律宾，叫我怎么办嘛？哎呀，你就每一次每一个地方去住几个月嘛。哎呀，他说你们不明白的了。老大在美国做医生，他叫我去日本，日本那个做工程师，他叫我去菲律宾，那个在菲律宾的做生意，他说你绝对不能来，到美国到日本都好，不要来这里。你看伤透妈妈的心，人间最大的痛苦，都是从最亲爱的人来的。今天你在追求什么？主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假设你都得到了，事业成功，钱财赚到，这个爱情也有了，就是你赚得全世界。他说你要明白一个真理，下面那句话，赔上自己的生命，
赔上自己的生命。
你赚来的是有所投资的，
你赚来的是有所投资，
你没有投上去你就得不到，
你没有投上去你就得不到。
你得到了一些东西，
你得到了一些，
但是你投上的是什么呢？赔上的是什么？
赔上的是什么？
赔上的是你的时间，
赔上的是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
你的精力，
你的青春，
你的青春。
你花二十年去读书，
你花二十年去读书，
你得到一个最高的学位，
得到一个最高的学位。
你花十年的长跑，
你花十年的长跑，
娶到一个太太，
娶到一个太太
啊。你这些都花上去了，
这些都花上去了，
这事是你赔上去的，
赔上去，
赔啊赔啊赔啊赔啊，赔到最后你这些一切都得到了，
赔到最后一切都得到了，
然后你没有再没有可以赔上去，
然后你再没可以赔上去，
你的大限来到，
你的大限来到，
你所得到的都是要付代价的，
你所得到的都是要付代价，
请你注意，你得到的是物质的东西，你赔上的是你心灵的东西，你得到的是有限的，你赔上的是你的一生，你得到的是世界，你赔上的是你的命，你得到的是随时可以换，你所赔上的是你唯一的，所以你就要衡量，值得不值得。当年我在 Kentucky 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要到邮局去寄一个包裹，在我前面有一个美国妇女，她也在那边寄包裹，轮到她的时候，她就把那个包裹送进去，邮局的办事的人看了她的那个包裹，就问她说，你这个包裹 What is the value? 有什么价值？
你这个包裹值多少钱
呢？你要填上去，
你要填在这里。
他说 Value?
价值啊。他说我怎么写的？
我点写呢？
他想了好久。
他谂咗好耐。
我在后面看他的表情。
我喺后面睇下佢嘅表情。
很疑重。
好似好疑重。
很难过。
好难过。
那个人就办事的人很不耐烦。
办事嘅人就好唔耐烦。
你寄东西，你应该知道它的价值。
你寄嘢，你应该知道佢值几多钱。
如果不值钱。
如果唔值钱。
你就写一个 NCV。
就写 NCV。
你知道什么叫做 NCV？No commercial value，
就系冇咩嘢商业性嘅价值。
那个妇女说：
咁呢个人就话，
这个也对，
呢个都系啱嘅。
NCV
就写 NCV，
但是，他是我丈夫的骨灰啊！
我丈夫嘅骨灰啊！
你说他的 NCV 没有商业价值？
冇商业上嘅价值。
对我来讲，就是我的一生，我的一切。这个人已经赔上，当他完全赔上了以后，他所得来的一切对他也没有价值。那早知如此啊，何必当初啊？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所以主耶稣问一个问题。
所以主耶稣问一个问题：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
他说：人还能够拎乜嘢嚟换生命呢？
我们的答案非常清楚，
我们的答案非常清楚，
再没有任何的东西，
再无第二样，
值得我们把生命赔上，
值得我们将生命赔上，
再没有任何的事情，
再无任何的事情，
值得我们的生命，
值得我们的生命，
可以用来换取我们的生命，
可以用来换取我们的生命，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们感谢神，
这个问题神有另外一个答案，
这个问题神有另外一个答案，
人还能拿什么来换取生命呢？
人仲能够拎乜嘢嚟到换取生命呢？
神有另外的答案。
神有另外的答案。
你知道那个答案吗？
你知道这个答案系乜嘢吗？
那个答案是用生命来换生命。
那个答案就系用生命嚟到换生命。
神用他儿子的生命。
神用佢儿子嘅生命
来换了我们的生命。
嚟换咗我哋嘅生命。
他在十字架上死。
他
使我们可以得胜，
使我们可以得胜。
他舍去他自己，
他舍去他自己，
使我们可以有永生，
使我们可以有永生。
所以今天永生永死摆在你的面前。
所以今日永生永死，
你在追求什么？
你在追求什么？
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是只是一套的道理。
因为你不是单只一套道理。
你不只是一些的信条。
你不单只是一些的信条。
你乃是爱我们的神。
你乃是爱我们的神。
你把你自己给了我们。
你将你自己给过我们。
白白的舍去。
白白的舍去。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
你从死里复活。
你从死里复活。
你愿意与我们同过。